我很高兴的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欢迎赖田赤牧师师母在我们当中啊，感谢主。在座的可能绝大部分都已经认识赖牧师师母，可能还有少数的不太认识，不认识赖牧师师母的请举手。还有多少少数的，感谢主啊。赖田赤牧师师母，我们跟教安教会也是在今年5775年就是2015年我们才真正的来见面但是我们一见面就一见如故神把我们就是说的心连在一起他现在赖田赤牧师师母已经成为我们教安教会的属灵的父亲和母亲感谢主我们看到神真的是恩待我们在为什么神在2015年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把赖牧师师母带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相信这里面有美好的旨意就是在2015年赖牧师师母他们三次来到教安教会，4月份、8月份、12月份三次来到教安教会，这个不是偶然的在教安教会20年的历史当中，我们很少去请外面的讲员，每年一年三次到我们当中，这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个里面一定是有神的美意那么赖田赤牧师师母有什么特别呢他的特别的地方我相信是为这一个禧年预备的这个2015年是安息年，然后接下来2016年又是这个禧年，5776年禧年是为这一个禧年预备的是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个禧年的恩膏来预备的所以呢赖田赤牧师今年是76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76岁，他在16岁的那一年被圣灵充满他已经被圣灵充满60年，而且呢赖田赤牧师特别对圣灵追求，所以在这个上一个世纪这个灵恩运动的许多的先辈他们的这个属灵这个灵恩的传承都在赖田赤牧师身上，所以他非常的渴慕，所以在那些灵恩运动的前辈但那里领受了很多的这个灵恩的这个传承神要把这样的这个宝贵的这个禧年的恩膏要来传给我们，我们要不要？我们要。我这个是对教安教会的祝福，也是对温哥华众教会的祝福，我相信也是对华人教会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那天这个灵恩运动，他把这一个医治、释放、圣灵充满、福音，把这一些宝贵的资源都就是说传承下来。过去在我们的这个框架里面呢，这个福音是一块这个圣灵充满又是一块，然后医治又是一块，释放又是一块，都是分开的。有些人还接受这一块，又不接受那一块；有些人拉到这一块，拒绝那一块。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思想了一下，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福音的框架太小。我们过去所了解的福音是一个个人得救的福音，所以着重在个人，着重在赦罪，着重在因信称义这一个块。这一块虽然非常的重要是一个核心的部分，但是它不是福音的全部。但是我们呢的这个框架太小了，所以抓了这一部分，其他的地方就不知道往哪里放。所以神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要把这个福音的框架扩大。在我们看到耶稣所传讲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在天国的福音里面，我们发现传道、福音、医治、释放、圣灵充满，全部是一块的，都是属于同一个福音的不同的方面。所以呢，神感动我们今年的这个布道会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可以把各个方面我们所有的信仰都包含在里面， 都是天国的福音。所以呢，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要提升我们，要把这个福音的框架扩大啊，从这个个人得救的福音，我们要提升到宝血立约的福音，再提升到天国降临的福音啊。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就把我们的信仰全部包含在里面了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啊，我们有个美好的啊这一个福音啊见证布道会啊，我们看到神的彰显，大大的彰显在我们的当中啊。我们今天啊，明天我们是全人医治释放的特会啊，这一个全人医治释放跟这一个福音见证布道就是同一个福音，天国的福音的不同的方面，所以它是完全啊可以啊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呢要有一个宽广的心啊，我们要被提升，我们要扩大，我们要从个人得救的福音要提升到啊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现在啊用掌声来欢迎啊赖牧师，感谢主。
今天早晨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我们相信你们都带着一个期盼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有没有人来到神的面前你不想要得什么的？一定想，对不对？你一定有在想，因为礼拜六的早晨大家都在睡懒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提早出来，对不对？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啊，至少你很渴慕，你有想要得到的东西，你想来拿来拿。神做事有的时候是超过我们自己事先所计划的啊。有些人他就想，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早就认识了耶稣，有的人就是那么晚才认识耶稣，有的人甚至到最后要离开地上的时候的那一刻钟他才认识了耶稣。有的人说，哎呀，哪一种人是比较划算？我觉得是越早认识耶稣越划算，因为我们人在地上所有一切的成就，所有一切你所想要的东西能够存留到永远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所得到的东西。你在地上无论你有千万的家产，你有千万的子孙，如果你都没有永恒的盼望，那你是一个非常失落的人，非常失落的人。我们相信今天早晨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带着一个期盼，都是一个对永恒有极大的渴慕的人。渴慕的人就有福了，因为神一定会给我们啊。圣经说我们凡是到神面前来的人，神都会赏赐给我们，我们照着我们心中所有的渴慕来赏赐给我们。感谢主，昨天晚上我估计一下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啊，第一次接受主，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大概几乎所有的福音朋友昨天都是一扫而光，全部都信了主，这是神极大的一个作为哈。我每一次我看温哥华的春天刘永年牧师的见证，我已经带到很多地方去放给人家看，我每一次放的时候我都是泪流满面，别人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是流了很多眼泪，我的眼泪都流得到处都是，不知道怎么样子处理啊，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啊，我很感动很感动。他们两位一开口，我听见这个声音非常熟悉的声音，这是一个盟主所拣选所爱的人所发出来的真实的见证，一种生命的见证，这是会触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弦。感谢主啊！今天早晨在这里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天国福音的使命宣言这一个题目哈。我们在第一个 经文里面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啊，这里其实是有两节的经文啊，我就没关系，我就先读第二十三节。这里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二十四节接着我就读一下哈，二十四节是这样子的说哈，二十四节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这是不是一个天国的福音？想想看，几乎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种疾病是耶稣所不能够触摸的。凡是有困难、有疾病、有疼痛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全都医治了他们。这个对我们人来讲，是不是一个大最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除了灵魂得救以外，我们今天就是盼望在地上活得健健康康的，身上没有什么毛病，一直到我们日子满足的时候，可以无病而终。不需要躺在床上，不需要挂个管子，不需要弄个呼吸的东西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活得很痛快。这个就是我们人在地上最大的一个渴望。今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健康上，我们所发的那个金钱、时间，那真是我们很愿意发的。没有人说你愿意啊，省下一百万，然后你找个几年来死掉，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子。人都愿意投资更多的钱，让我多活一点的时间。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主权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天国是什么？天国昨天周牧师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啊，在天国里面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一种想法。天国就是 Kingdom of Heaven，就是神的国从天上临到地上，这本来是天国，但是来到地上，特别是讲到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开始彰显他的权柄和能力的时候，那就是天国临到的时候。因为施洗约他在那里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他所传的第一篇福音。耶稣开始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是开始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天国那个时候天国还没有来到，只是近了。后来耶稣说现在天国已经临到了。为什么？因为耶稣用一句话赶鬼，鬼就出去，就证明神的能力、神的权柄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开始彰显了。所以天国，有的人说天国就是神的儿子领受圣灵的恩膏开始服侍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耶稣在千禧年国度的这一千年这一段的时间，基督耶稣的荣耀彰显在地上的这个国度叫做天国。那有些人说那神的国呢？其实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国跟天国呢都是啊，有的时候是一样的，只是因为像马太所写的福音的话，他的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是很忌讳直接称神的名字，所以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他就不讲神的国，他就讲天国，因为他们觉得神这个字我们不能够随便妄称神的名，万一讲错的话不得了，所以他们是很顾忌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会看到有一大堆的讲道都是用天国这个名字。所以天国其实还是有一点讲究，就神的国呢就是从永远到永远，神的国是很广大的。天国就是基督耶稣在地上完全彰显他荣耀权柄的那一段时间， 叫天国，神的国是更广大。神的国就是从永远到永远，一切都是在神的权柄掌管之下，包括撒旦所有一切的活动。如果神没有允许撒旦，什么事都做不了，一切都是神允许。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神会允许有疾病临到人的身上？为什么神会允许有鬼会附在人的身上？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在地上我们真的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但是当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答案你就会啊，原来是这样子，我们的神真做对了事，他没有一件事情会做错的。所以我们的神称为公义的神，他是个 righteousness God， 他绝对是做对事情的。所以这里告在刚才我们还没有读的，再回去刚才的地方哈。所以这里说，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北边的加利利这个地方，很多人信了耶稣，跟随了耶稣。他到了各会堂里面去，这些会堂都是以色列人的那一种犹太教的古老的会堂，他到那里去教训人，就是把关乎于神在地上他的旨意，他要人的生活的一些规范，一些行为的准则，他在那里教导人。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是怎么一回事，天国的福音是怎么一回事。他传天国的福音，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在马太福音的9章35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两段话几乎是很相像的，一个是说走遍加利利，一个是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训人。这一节圣经呢，是在神呼召我的时候告诉我说你要到哪里去。那时候我45岁的时候，神的呼召很强烈的临到我，我就想说，主啊，你既然呼召我，你要我去哪里？因为有神，那是神第二次的呼召。神第一次呼召我是19岁的时候呼召我，我曾经放下的工作，那时候我先工作然后再去读书。那放下工作，我就有9个月的时间，全时间在教会里面被案例成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19岁我第一次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做了9个月。然后这个我到了45岁的时候，神的很强烈的呼召领导我。那时候我一定要把我的工作放下来。其实那个时候我工作是在我工作的最高峰的时候，是 senior engineer， 我的老板也非常欣赏我，他希望我能够跟他做到65岁退休的年龄。但是我觉得神的呼召已经临到我，我就开始寻求说，神啊，你要我去哪里？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带着牧养一个教会，那个牧养那教会也是我们80年创立的。那到85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批的大部分都是留学生，都是留学生，一大批都是读博士班的留学生，在我们教会大概有6-70个人，他们都很优秀的。那我带领他们的时候，我很喜悦。那时候我觉得服侍这些年轻人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神的呼召临到我了，我就说，神啊，你要我到哪里去？神就把马太福音9章35节告诉我说，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感谢神，这就是我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就说，主啊，好，那我要到哪一个地方是各城各乡呢？在我们圣地亚哥那时候，只有一个 city， 一个圣地亚哥 city， 很大很大。要到整个 San Diego County 的话，只有几个 city， 没有很多，所以我说一定不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开始寻求，神就告诉我说要到各城各乡去。所以我就在加州的地图一看，看来看去，哦， Orange County 这一个县里面有23个 city， 那现在已经有25个 city， 我就说那我要到这个地方来。 你知道神所引导的这个 city， 你到各城各乡要去做什么？我就是说，第一方面我们讲天国的福音，要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去找病人，去找病人。你知道，要找病人其实是很容易的。第一，你到医院里面去找，就有很多病人，但是医院你不能随便去找陌生人，那必须透过有些朋友，有人介绍。很感谢神啊，只要是病人你去拜访他们，去为他们祷告的话，几乎没有人说我不要，每一个人都是要，每一个人都是要，不管他们是不是信主的或者还不信主的，他们都要。所以天国的福音其实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是成群的人在那里跟着他，他的教训人家都很喜欢听，他所传的福音都是给人带来盼望的一种福音，所以人人都欢迎，人人都喜欢，特别是他的医治的恩典临到所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天国的福音哈。那我们再看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天国啊，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呢，天国这个字呢，总共有新约圣经提到39次，其中马太福音有38次，就提摩太后书有1次，就讲到天国这个字啊，讲到天国这个字，讲到神的国跟神国跟神的国这两个可以加起来呢，可以说是有69次，有69次。所以我们看见天国跟神国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相通的，有的时候是相通的，但是有的时候是神国是比较广泛的哈。不过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这个是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世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天国，他们只是知道地上有一个国度，地上有很多的国度，像我们这一次在巴黎这个气候全世界的气候的这个会议的时候，有193个国家还是97个国家参加这个会议哈。所以地上现在已经200多个国家啊。但是天国跟地上的邦国的福音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地上的国的福音跟天国的福音是不一样的。地上的邦国所谓的福音，我们知道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在说福音，但是他们的福音跟我们现在所讲的天国的福音是不一样的。因为人在地上没有神的福音都是短暂的，都是属于肉体情欲的发泄，淫荡、美食、暴饮狂欢、金钱财富、名利地位权势的得者，就叫做福音。你有钱了，你有势力了，你有了很多的家，很多的这个名声了，你就是这个人啊，有福了，这个人有福了。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这个不是福分，在神的眼中是你这个人到底在天上将来在永恒里面，神给你预备了多少的产业在天上，那个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还有冠冕，那个冠冕是永恒的冠冕。我们在地上的福音就不是一样的。那天国的福音，我们可以概括的用我们现在所明白的角度来看，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下列的几点。等一下我们在圣经里面还会看到在其他的方面哈。天国的福音的内容，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的罪可以得着神的赦免，这个是我们人最大的一个需要。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出来的这40-50个人，我们看见他们领受了这个恩典，就是罪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被神算是一个无罪的人，一个义人了，被称为义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福音，也可以说是我们人所能够得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从完全死亡的状态里面得着了一个永远不会灭亡的生命， 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灵本来跟神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现在跟神之间成了父亲跟儿女们的关系，我们得了权柄，可以称为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恩典。一个本来是该死的人，就好像那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一个妇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这个正在行淫乱的这个妇人被抓到，摩西的律法是说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人家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问耶稣说，按摩西的律法，这个妇人是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的，那耶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耶稣一句话都不说，先蹲下来在地上在那里画字，然后等了一段时间，耶稣站起来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头一块石头来打这个妇人。结果耶稣再蹲下去再继续的在那里画字，这些人听了耶稣的这番话，我相信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都是灵，都是有权柄的话，这些人一听见耶稣所讲的话，触动到他们的灵魂，他们就开始思考，我到底有没有罪。耶稣说没有罪的人就可以先拿一块石头，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从老到少没有一个人敢拿这个石头首先丢这个妇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到只剩下一个妇人站在那里。然后耶稣站起来看见只有一个妇人，问他说，没有人，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看见耶稣就这样子赦免一个将要被石头打死的一个罪人，在人来看是罪人，在神来看也是一个罪人，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满了同情，这就是一个罪人所得到的一个福音。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罪可以得着无条件的神的赦免，因为他自己愿意代替我们而死，这是一个极大的极大的一个福音，让我们的罪得赦了。你知道活在不被定罪的那种情形之下，你的心情是非常的喜乐的，因为你可以面对任何的威胁死亡，你一点不会惧怕，因为你知道你从地上离开的时候，你会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地方去。最近我看 Billy Graham 他描写说，人家问他说，问及说你是不是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感受？他觉得说，我见主耶稣的日子近了，他一点都没有害怕，他反而是期待。耶稣什么时候把我就接到他那里去？感谢神，我们一切我们对主有永生把握的人，我们都不会畏惧我们离开地上。这是一个庆候，一个搬家的一个庆祝我们的一个日子哈。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躲避它，我们反而去欢迎它。这是第一个天国的福音的内容。第二个天国的福音的内容就是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神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是一个太崇高的一种殊荣。没有人地上，如果现在有一个英国女王，如果说 Stephen Lai 你到我的皇宫里面，我来收你做我的儿子，我想我整个礼拜我都要欢乐的简直蹦蹦跳跳，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那么尊贵的一个女王愿意来收容我成为她的孩子。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这位创造万有的主宰，这位神，他可以因着我们的悔改，我们的认罪，我们的谦卑，他愿意接受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位王的儿女。 虽然很多基督徒自己可能不是太觉得说自己有那个神儿女的那个身份，其实在神来看已经是有了，只是我们自己不晓得而已。其实如果我们真晓得的人的话呢，你会非常非常的喜乐的，你会一点的忧伤都不会有的啊！感谢神，感谢神。好，这是永生的一个盼望，这是我们第二个天国福音的内容。第三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的改变，生命的本质改变，这个在人来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的时候我就说，哎，我父母亲个性就是这样子的，很容易这样子暴怒的，我就是得罪了父母亲的 DNA， 我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人认为我就没办法改变，很多人认为说我父母亲有某一种的这个传染病，我就自然就得罪了，我也这个没办法改变，就是很苦恼。但是耶稣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是真的。这一点在神没有一点难成的事，没有一点难成的事。你看，对人来讲，对当时犹太人的有一个圣经里面有描写的，有一个叫做撒该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税吏长。税吏长的话他是很有钱的，因为他用很多的方法可以多收一点税，然后就自己就可以腰包里面就多拿一点钱。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这个税吏就像算个罪人一样，跟这个淫妇这个妓女是同一类的，都是这样子。他们认为税吏跟罪人是同一等的，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人。但是感谢神，你看当这个撒该他遇见了耶稣的时候，他想要看耶稣，他也听见关于耶稣的事，耶稣从那里经过，他在这个sycamore tree上面就要看耶稣。耶稣告诉他说，撒该，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住。撒该吓了一跳，赶紧下来就跟主说，主啊，我若是得罪了什么人，我若是多得了什么人，我就还他四倍。所以他整个人一种贪婪的心就被改变成为一个给予的心，一个暴躁的人的脾气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脾气，一个骄傲的人可以被改变成为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一个淫荡的那一种的性情的人可以变成过一个非常圣洁生活的人，一个常常会说谎言虚谎的人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诚信的人，一个胆怯的会变成勇敢的，一个忧伤的会变成欢乐的，一个孤单的会成为一个很多朋友的人。这些都是我们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从神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应该有的一种品性，有一种的生活。但是我们原来的我们可能就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就是人都是很骄傲的。最近我碰到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骄傲的一个人，他来找我，他说，牧师，我有一个困扰，我到教会十几年了，但是我都没有办法信耶稣。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读到这些人活几百岁几百岁，还有他们所记载的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相信，因为我是考古学的专家，我在中国考古学是有名的教授，他是很有名望的一个教授，他是很懂这个东西。我说啊，你的这个问题啊，你如果要问我啊，我也没有答案，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不过我知道，有一天你到天上去的时候，你若是相信耶稣，你就会有答案，神一定会告诉你。我们现在太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了，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一定要明白，我才能够相信。曾经有一个也是一个大学教授，山头的一个教授啊，姓林的林教授，他来跟我们讲，他说啊，你们这个信耶稣的人好像都非常的迷信啊，非常的迷信。我说没有什么迷信啊， 我们所相信的是我们所知道的。他说对我来讲啊，我已经被骗过了，我现在什么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自己。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信耶稣东西啊都不能证明的，证明不出来说有没有神，我怎么能够相信？我说哦，你不能证明的东西你就不相信，你就不敢做。他说对啊，我一定要证明啊，我要知道啊。我说好，那你知道飞机的发动机的原理吗？飞机怎么样子飞到天上，这个东西你懂吗？他是读文学的。他说这个我一点都不懂，我是读文的，我怎么会对发动机懂呢？我说那你怎么敢坐飞机呢？你不懂啊，你坐飞机不是很危险吗？因为你不明白啊，你就坐啦。他说因为很多人坐啊。我说对啊，信耶稣也是这样子啊。你虽然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但是你看见那么多人信耶稣，那么多人跟随耶稣，那么多人生命改变了，那么多人过得那么喜乐，那你为什么不跟着我们一起来呢？他这么一想啊，脑筋砰一转就转过来，哎，他就信了，感谢主。他回去山东还在他家里开了一个聚会啊，成为一个聚会点。感谢神，人就是要谦卑。我们谦卑的话呢，你看啊，你神会把你带到一个很丰富一个领域里面，你会经历到神巨大巨大的这个丰盛啊，这个是我们在地上所得不到的，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你才能够得到。然后第四点就是我们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要的题目哈。我们的瑕疵可以得到自由，我们的人生有点永恒的目标，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吗？过着一个健康喜乐的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然后我们结束了今生又还可以进入永生，享受永恒里面的喜乐，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人所追求的嘛。疾病要得到医治嘛，有谁愿意身上一直挂着一种疾病永远有那个病的呢？没有嘛。所以天国的福音里面特别的强调就是医病跟赶鬼，因为鬼在附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人是很痛苦的。有很多的病其实是鬼在那里捉弄人的，像癫痫病，有的时候是鬼，癫痫鬼啊，有的时候这种忧郁症，严重的忧郁症其实是鬼附在他的身上，给他一种错误的思想啊，很多很多的这种的毛病呢，如果人活在那一种病痛或者疼痛当中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他们是需要他们的疾病得到医治。天国的福音就是包括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得到医治。在我所认识的师母在有的时候他在他身上，他这一次来的时候呢，他刚刚做完心脏的右边的三个支架，他右边的大血管哈，有三个地方堵塞，放了三个支架，是这个12月8号刚刚做的，12月9号他就回家了，然后就到餐馆开始吃饭，一切的活动是正常，一直到现在。他他9月8号有做他的这个右边的这个大血管清除手术，他右边的大血管塞住了 75%，医生告诉他说在5年之内如果你不做处理，随时会有大中风，这一个大中风你大概就是整个人瘫痪了，或者是昏迷了变成植物人，非常厉害的医生问说你要不要现在做，还是要观察一段时间？我说你既然知道有问题就马上做，不要去等一段时间。所以很快的就9月8号这个血管做了一个半小时做完了，他第二天也是回家了，到现在他完全连痕迹都可以看见一点点的痕迹哈。不过他身上这算是第10次的 从这个大的除了两次生孩子以外，有算是八次的手术啊，这第八次，但是到现在还是 OK 了，看起来哈，他的气色还是不错。所以说这个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哈。在我们从服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这个病得医治是我们传福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透过这个哈，可以带领很多人信主。我们看见那个刘牧师的这个什么骨头空洞症哈，这个是一点药也吃不好的，对不对？哎，药也吃不好，但是神就这样子触摸他，神就这样子医治他啊，神这样子医治他，他就全然好了。看他走路走起来的话，像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感谢神，这是神奇妙的恩典，神奇妙的恩典。所以这个是病得医治，我们的瞎子得到自由，我们瞎子得到自由。有一天，我们在这个一个晚上的聚会里面，神的灵很大的感动我，说今天晚上神要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我就那时候我们的人很少，一个小的 group 哈，小的 group， 我们大概只有七八个人在那个小组里面。我说有没有人有问题啊？要今天晚上神要帮助你的。一个老弟兄说，姓梁的，山东人，他说我有一个38年的这个胃下垂，很痛苦。我没有办法吃完东西又不躺着，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胃下垂过的这个毛病。他说他吃完东西以后一定要躺着至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他才能够起来，不然的话他这个胃就会作怪，他非常痛苦，已经被这个病折磨了30几年。我说哦，那我们就来为你祷告咯，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完我就说，明天开始你吃了东西你就不要睡了，然后你不敢吃的西瓜，不敢吃的这个冰呢，你就去吃它，看看神是不是医治你了。你不试你怎么知道神医治了你呢？好，他说好，哇，为他祷告了以后，他说好，好，明天开始他就不吃完东西不去睡了。真的，从那天开始他完全得到医治，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但那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感谢神，他说30多年的疾病就是这样子，一个信心的一个触摸，没有什么大人物在场。那时候我们也才40几岁，我们没有什么大人物在场，但是就是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另外有一个姐妹说，她说我一个耳朵从这个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完全聋掉了，我已经坏掉了，完全听不见，电话这样子放在这里一点都听不到。我说好，我们就为他祷告。一祷告完了，他觉得说有一个东西砰咚一下子耳朵好像通了，然后叫他打电话，我就打一个电话给我女儿，叫他两个人通电话，马上就可以听得见了，一直就可以听得见了。所以这个就是神奇妙的医治啊。后来他现在是一个大学教授，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感谢神啊，这些都是神奇妙的一个作为。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天国的这个使命宣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我们看路加福音的4章16节到21节啊，16节到21节。在这里我其中我们读一下哈，在路加的4章16节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感谢神。这就是耶稣他在拿撒勒的地方的时候，叫一个执事拿一个圣经给他，他就翻到以赛亚书，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以赛亚书的61章，我们今天早晨一开始读的那几节经文，那就是天国使天国福音的使命宣言。那你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个就是天国福音的使命的一个宣言，一个宣告。所以这个宣告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所要做的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工作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自从约旦河里面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他从水里一上来，圣经有的地方说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然后神的灵就从天上降在耶稣的身上，就用圣父神就用圣灵的恩膏来膏耶稣，而且他所领受的圣灵，圣经告诉我们是没有限量的。你我今天，我们当我们受了圣灵的洗，我们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刻开始，圣灵的恩膏已经降在我们身上，耶稣已经用圣灵来膏我们了。但是圣灵膏我们的那个恩膏跟膏在耶稣的身上的那个亮度是不一样的，在耶稣身上的圣灵，圣经说是没有限量，没有限量的。但是你我今天是按着我们生命的程度，按着神的先见，他要使用我们的多少来给我们多少的恩膏，你要很多很多，但是神知道你这个人，你多多了你也不会使用它，你也不会为它奔跑，神就不会给你那么多。所以有些人领受恩膏是领受恩膏，但是可能就是很简单的轻轻的一点的膏抹而已。所以你为人家祝福，为人家祷告的时候，事情好像不很明显，好像不很明显。为什么有些人就那么明显，有些人你同样去做，但是人家不觉得怎么样子啊，这个就是圣灵的恩膏，对，看你这个人对神是不是绝对或者不绝对啊。最近我们有在武汉的一位武汉的一位牧师啊，郭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这里陈辉牧师的他们非常的认识，同一个地方的，他就告诉我们哈。他说圣灵恩膏他的时候呢，那个是很奇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神很绝对啊，他对神很绝对。那个时候他已经服侍神，已经服侍了十几年了，他的妻子也是从小信主的，很敬虔的，两个人这样服侍主很久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个疑惑，他疑惑什么呢？他说我一方面服侍主，我一方面又做很多的生意，他那时候好像有做6个生意，每一个生意都做得很成功，做得很成功啊。但是他对这服侍主，服侍这位神里面呢，他有一个问题一直在他的心灵里面，他得不到一个真正的人家的回答，人家给他的答案，他自己也找不到答案。他就有一天跟他的妻子说，他说我请问你啊，到底有没有神啊？服侍主十几年了，还是有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神啊？他的妻子被他这么一问，他说我也不知道哎。哇，这还得了，你从小是基督徒，父母亲是那么爱主的基督徒，你为耶稣传福音那么久，但是你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为什么？因为人家要证明啊，叫我证明给他看有没有神。你怎么证明给人家看有没有神啊？哎，有一天他就碰到了美国拿撒勒人教会的一个老牧师，到他城里面去，他就抓住这老牧师问他，他说老牧师啊，你服侍主那么多年了，我心里有一个困惑啊， 到底我们所服侍的神啊，是宗教的神，是人想出来的，还是真的有一位神呢？这老牧师惊讶了一下，哎呀，你服侍主那么久，你还不知道有没有神啊？他是要证明啊，怎么样证明给他看呢、啊？所以，这位老牧师很有智慧，很有聪明，他就回答他一句，他说：“这样子吧，如果你相信有神，那么你要证明这个神的话，你就照着神在圣经里面所告诉你可以做的事，你就去做；不可以做的事，你全部不要做，完全听从神的话。”他说：“这样子，你就会找到他，你会找到神。”他说：“如果你不相信有神，那你也就不要去找，你也不会去听神的话，那你永远找不到神。”就这个答案，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有智慧。如果你要找神，你就照着圣经神所讲的话去做，你就会找到他；如果你不想找神，那你就不去做，那你就永远找不到他。这个答案我觉得很公平啊。他说好，他很认真哦，他非常认真哦。他说他就开始读圣经，哇，发现很多事情我不能做的啊，我都做了。我在做生意的时候，场合里面为了要赚很多钱，很多的事情是基督徒不可以做的，我都做了。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跟他太太商量说：“哎，我要找神，所以这个事情呢、啊，我现在做的这个事业啊，我不能做了，因为神不喜悦这样子做法。”他说：“我不能做了。”他说：“交给你哥哥好不好？”他的这个师母也很聪明，他说：“你交给我哥哥，我哥也是基督徒啊，你不能做的事他也不能做啊。那我哥哥不会接你这工作，他说一毛钱都不要啊，我六个公司啊，包括几百个员工啊，每年赚几千万人民币啊，这个全部送给你哥哥，免费送啊，厂房什么都送啊，你不要？”他说：“不要啊，你不要的他也不要啊。”那所以他的妻子就跟他挑战，他说：“如果真的神呼召你要做全时间传道人，要把你的事业放掉的话，就交给你自己哥哥嘛。”他想交给我哥哥，他就找他的哥哥谈啊。他哥哥起先不愿意啊。这个故事准确性是我最近刚刚听他分享的哈，可能有一些不是十分准确的话，就跟陈辉牧师问他一下，然后他跟郭牧师联系一下准确的信啊，是这样子。但我记得是这样子哈。然后他就叫他哥哥说：“那你祷告三天看看吧，祷告三天的，如果你可以接，你就接吧。”因为他太太跟他挑战了，如果你自己的哥哥要接的话，那你就是证明神呼召你全职服侍；如果你自己的哥哥都不接，那你还是代职服侍吧。就是跟他这么挑战。结果他叫他哥哥说：“那你禁食三天祷告。”结果他哥哥禁食三天祷告完以后，他说：“好，我接吧。”他就开始全时间服侍。然后他开始服侍的时候很认真哦，听说他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禁食祷告，大概好几十天禁食祷告，好像是他祷告到第十九天还是二十九天，我记不清楚。他说就在家里，他跪在那个厨房附近的客厅那边的时候，在跪着祷告的时候，他说忽然间有一个神的荣耀降临在他身上，很大的荣耀，让他整个身体都承受不了，就在神的荣耀中被神大大的浇灌，大大的圣灵充满。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整个人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人家有病的，就说：“牧师，请你给我祷告。”他的手就说一按，这个人就说：“诶，我的病好了。”然后按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赶鬼，鬼也出去，很多鬼就出去了，很多病的医治了，甚至瞎眼的看见了，聋子听见了，瘸腿的走路了，癌症，很多癌症的得医治了。他怎么一回事啊？他原来圣灵高他，很强烈的恩膏在他身上， 所以他就把这一个恩膏，现在开始带着这个恩膏在很多地方宣扬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他到我们中间的时候，给他介绍了六个教会，一个一个去拜访，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喜欢啊。他的圣经真是太熟了，他有几千，我在我的想象里面，他讲到都不需要拿圣经，所有圣经都在他的脑子里面，他一节一节一节的都出现在他脑子里面，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棒。所以我觉得哇，这个真是一个好牧师，而且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他对神的话完全相信，完全执行，而且谦卑柔和。我说这样子的人很难找哎，完全接受神的话，照神的话去行，然后人又谦卑柔和。你想神怎么不会跟这样子的人同在？因为神就是喜欢跟谦卑的人同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说我现在我的生命从今以后我已经卖给耶稣了，是真的，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生命买去了，我们的生命已经是属于神的了，那你就不要自己抓着还不让神用，你就愿意完全的降服神啊，你要怎么样用我你就随你的便吧，我愿意顺服你，然后你渴慕不断的被神的灵充满。这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你们不要醉酒，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当我们不断的被圣灵充满降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被神用，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用。摩西是这个亚伯拉罕是75岁的时候才开始离开哈兰，然后照着神的话要开始要走到这个迦南地区。你看他年纪都那么大了，摩西80岁的时候神才去呼召他，在人认我都不能的时候神还可以用。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我们自己可能自己对自己不太认识，说总是知道说我不太有什么恩赐，我什么都没有，我大概神不会用我，我只是做一个跟班的人。有些人只是做一个 follow 我这个跟班的人，自己没办法去做什么的。这个思想其实要求神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神啊，我愿意为你图谋大事。跟神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图谋大事，传天国的福音。啊，感谢神啊，我很佩服刘牧师，他回去把他的所有的亲人70几个一下子带到主面前。我说我真没有这个本事，真没这个本事。常燕也是一回去把他家人30几个人通通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我说这个真是一个这个用网打鱼的人，我们都是用钓竿一条一条的钓，他们是用网一撒整片的鱼就钓过来。因为这个真的是当你经历到主的真实的时候，你就会照着主的话来行的哈。好，我已经在这地方已经讲了好，我已经开始讲到这个使命宣言是要知道什么，要给贫穷的人，就是给谦卑的人。人若是谦卑的话，就是领受神恩典的那一个福分就临到了。其实我没有看见一个谦卑的人得不到神的恩典的，我们得到神的医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是谦卑来到神面前，我们真的查验我们的心，知道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拦阻我们得到祝福的罪没有，如果有的话，把那个罪向神悔改，然后更新，然后改过，你看看神的触摸，神的医治是不是会临到你。好，天国福音的使命宣言我们可以分为六点。第一个，他医好伤心的人。第二个，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第三，被囚的出监牢。第四，瞎眼的得看见。第五，受压制的得自由。然后第六，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可以说这天国福音的使命宣言就是耶稣所要做的这一些事情呢，就是耶稣在地上都做了，那我们今天我们是传天国福音的人，这个使命耶稣现在已经也交给我们了。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安慰了许许多多受伤的人。那一个寡妇 就是一个儿子，儿子又死了。耶稣看见很多人在哭，寡妇也在哭，耶稣就在路上把那一个抬棺的人把他停下来，抬死人的把他停下来，耶稣伸手摸这个孩子，叫这孩子活过来。这妇人你想他得到的安慰是多大，只有一个儿子死了在那里痛哭，耶稣医好伤心的人。地上有很多很多伤心的人，我们以前碰到好些伤心的人，其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姐妹，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分享过，有一个姐妹哈，是我常常在我的记忆里面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故事。她是莫名其妙的，有一天她在家里的时候，她的丈夫就没有回家，女儿也没有回家，她怎么一回事？今天我女儿下课都没有回家，我丈夫本来应该回家也没有回家，等了一天两天都没有回家，他自己一句英文都不会讲，刚刚从日本来到美国，他就愣住了，然后跟那个房东在那里，房东是个中国人，房东也就是忍耐，就说你就住在我家好了，那要怎么办，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就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呢，他真是一个哎呀忧伤到极点，天天以眼泪洗脸，因为后来他得知说他丈夫已经跟别的女人跑掉，而且跑掉以前把他自己的餐馆偷偷的卖掉了，钱也拿走了，然后带着他14岁的女儿走掉了，跟另外一个女人走掉了。哎呀，她发现这个结果，我现在一毛钱也没有，丈夫也没有，女儿也没有，我现在怎么生活，语言也不通，天天在那里哭。我们遇见她的时候大概是已经有三个月了，然后哭到一个地步，她整个背都僵硬掉，她自己没办法，也没有床可以睡觉，她就坐在那个地毯上这样过日子，很可怜很可怜。然后啊，他还是个基督徒，他说他还是个基督徒。当我们碰见他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然后教会弟兄姐妹安慰他，然后跟他一起祷告，他流了好多好多的眼泪，感谢神。大概不到两三个月，神就逐渐的慢慢的医治他，让他身上所有的疼痛都消失掉，然后开始去过一个正常的生活。那最后我们就又碰到在一个东部有一个弟兄啊，他是相反的，他是有一天太太跑掉了，跟美国人跑掉了，他自己是做餐馆，回家以后发现太太不在家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说太太跟他离婚了，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可怜的弟兄。你看这两个人都是个伤心的人，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说他帮助安慰了很多这样子的人。那我们也正好有一个人就跟我们说，我们这里有个弟兄啊，他是开餐馆，我说我这里有个姐妹啊，他先生也是开餐馆啊，两个都是被人家丢弃的伤心人啊，那能不能把他们凑合一下呢？感谢神啊，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两个都不是他们自己的过失，都是对方的过失，所以我们就成全他们，我为他们振奋，为他们祝福。后来他们过得很喜的一个生活啊，最后他女儿也回家了，也跟他在一起啊。这些我们就看见地上真的这样子伤心的故事，真的是很多的，很多的。然后这是医好伤心的人，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掳的得释放。啊，这个我碰到这个在昆明的时候。我碰到有一个做陶瓷工厂的厂长的儿子，这个厂长呢，他还是个高级的一个党员哈，哎，高级的党员。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唯一的儿子把他家里的东西全部都发完了，因为他吃白粉，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白粉，就是一种毒品吧。啊，吃白粉， 他吃到一个地步呢，家里所有可以卖的东西都被他卖掉了，所以父亲呢没有办法，不怎么帮助这个儿子，没有办法。他后来听见我们在昆明的地方有一个聚会啊，有一个聚会啊，一个他就把他的儿子带来了。他说：“我这个儿子呢，每十五分钟一定要赶快吃一点白粉，不然的话他全身发作起来不得了。你知道一个吸毒的人哈，吸毒的人如果那个瘾念发作，你没有毒品禁忌的话，很痛苦的，很痛苦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有一个戒毒中心的一个刘明和牧师哈，他以前是在吸毒大王，然后又是黑帮。然后他说那个毒瘾发作的时候，像千万只蚂蚁在你身上咬你，那种痛苦，他说痛苦到一个地步，若是可以把妈妈卖掉，他都会把妈妈卖掉去拿那个钱来吃他的毒。他说吃这么厉害，六亲不认，你吸毒到一个地步会六亲不认，就是那么样子的痛苦。但感谢神，也是因着神啊，那个刘牧师，刘明和牧师，他得着释放，现在是一个服侍主的一个牧师。那个昆明的那个高官的那个儿子呢，就这样子，他带来我们的聚会。他说：“我的儿子十五分钟大概就要吃一点东西。”他感谢神了，那天神的灵特别做工，他整个。一个，我大概讲了一个半小时，他都没有发作。然后他把这个孩子带出来，第一个祷告根本就到前面，还没有到我面前，我手这样子一比，他砰就倒下去了，我手都没有碰到他，哈，一下子他就倒在地上，出来一阵风，那个毒鬼就出去了。从那时候开始，他第二天，他的爸爸把他带到这个学校来说，他想要来读神学，要来侍奉主，可以不可以？啊，就这样子啊，整个人生命改变。这个毒瘾啊，这个被掳的，这个是毒品掳掠人，跟酒精掳掠人，跟毒瘾，这个赌博的毒哈，掳掠人是非常厉害的。这是一种灵，后面一种灵很恶劣的那个势力，把人当着一个奴隶，把他掳过来，成为他的奴隶一样的。好，感谢神，这是天国的使命宣言。他要报告被掳的可以得这释放，被囚的可以出监牢。有很多人有一种忧郁症的，严重的忧郁症的，其实那个就是自己被自己囚禁在那一种的监牢里面。啊，我们碰到过好多这样子的人哈，弟兄也有，姐妹也有，甚至基督徒都还有这个被囚的。啊，我们碰到以前有一个姐妹，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有一天她弟兄打电话来说：“糟糕，我的姐妹现在又发作了。”她说她还拿一个菜刀。啊，我说哇，发作会拿菜刀，我自己也怕，我没有碰过说会拿菜刀的。我说哇，这个要叫我去赶一个拿菜刀的，这个我自己都。我如果有学武术，我也许感觉我什么武术都没有学。我说这个我怎么办呢？后来我还是要去啊，因为他说牧师啊，我需要帮助啊，那我一定要去啊，硬着头皮也要去啊。所以我到他的客厅里面，我就祷告主啊，帮助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说啊，祷告一段时间以后，他说好吧，他现在在棉被里面哈。在棉被里面盖着棉被，我想盖着棉被总是安全一点哈。我们上到楼上去为他祷告。哎，他是基督徒，哎，姐妹也是基督徒，但是他那个忧郁症发作的时候哈，你是没办法，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有的人说这是精神病，但是有的时候是一种鬼在吓制他。感谢神，后来我们去处理了以后，他没有马上好，他就。打电话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一个另外一个牧师？另外一个牧师在洛杉矶的另外一个牧师，他为什么要去看他？我也搞不懂。”我说：“好，我明天我可以带你去啊。”哎，结果带他去跟那牧师谈了话以后，回来他整个人就好了，怎么好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哎，他问题就不再 不再搅扰他了啊。这是一个姓蔡的一个蔡姐妹，感谢神啊，感谢主。然后这里说瞎眼的可以得看见，瞎眼得看见，感谢主。今天地上在非洲特别多，特别多瞎眼的看见，因为非洲的这个整个水源很有问题啊，洗脸的时候有脏的东西弄到眼睛里面，很容易眼睛就变瞎掉了。其实那个在我们西方的国家的话是不会这样发生的，或者说点几个眼药，几毛钱点一点眼药，眼睛这个细菌就走掉，眼睛就不会瞎掉。但是非洲的情形，他们连这个最基本的眼药都没有，所以瞎眼的人是很多的，到处都是瞎眼的人。所以在非洲侍奉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迹其实特别多。为什么？因为神特别怜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医疗的器材，也没有这个经济的条件可以买药可以看医生，所以在那个地方神彰显特别瞎子看见的，瘸腿的行走的，聋子听见的啊，甚至死人复活到现在都还一直在发生啊。最近前几天我看见了有一个报告，特别现在在回教国家，在北非很多很多回教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呢、啊，包括这些非洲的回教国家，现在信主的人比以前多了几十倍耶！以前只有600个人，现在变几万人信主啊！有的地方以前只有几千人，现在变成几十万人信主啊！很多非洲国家这个信主的，这都是为什么？都是因为医病。赶鬼的事情不断的在教会发生，他们有问题的就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然后他们的病得到医治，眼睛的看见，或者是有死人复活，整个这个教会得救人数就加增了。这是神奇妙的一个作为哈，瞎眼的得看见。我经历过经历过两三个例子。有一个例子是在82年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两只眼睛都看不见，她的女儿把她带到我们家里，那时候我们在家里礼拜六有祷告会，她带到家里，我们有一天的禁食祷告，她是拉着她的母亲进来，然后她母亲自己走着出去，不需要拐杖，眼睛就看见了，眼睛看见，但是过来一个礼拜以后她眼睛又看不见啊，这个我不明白啊，有的时候我们得到医治，那个医治会流失掉，那个流失掉有很多的原因，在我翻译的奥斯本的牧师的那本书里面有提到几种原因，就会造成你的医治流失掉的。你要维持住你的医治，就是你第一要离开罪。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的疾病是因为罪而来的，或者是因为我们违背了自然的律，譬如说有些人他一直说他身体很痒，孩子身体很痒，其实那个毛病是很简单，因为他常常用太热的水，用太多的肥皂在洗澡，把身体的油脂全部洗掉了，所以当然皮肤就会痒，而痒得不得了，你越洗越痒，当洗的时候你觉得很舒服，热水烫你的身体很舒服，热水一过来以后你睡觉就全身发痒，为什么？把你的皮肤的油脂洗掉了，所以洗澡是不能用太热的水的，温的水，不需要用肥皂，你的身体用水冲一冲就干净了，这样子你的身体皮肤不会发痒的，你身体会很舒服。所以我从20岁到现在75岁，我从来没有洗澡用过肥皂，从来没有用过，所以我洗澡很快的，5分钟冲一冲就好了，然后我的皮肤从来不会有毛病，只有一次我用太多肥皂粉在洗衣服的时候，因为衣服用肥皂粉放太多，没有洗两三遍，结果肥皂粉因为有 chemical 粘在你身体发痒，我跟我儿子两个人都发痒，因为那个时候师母在做大脑开刀，她没有办法照顾我们，我在洗衣服洗了一年啊，然后我放太多肥皂粉，我们跟儿子两个人的身体痒得不得了，原来哦，是你用太多肥皂而且把衣服没洗干净，所以 chemical 有的时候你买新的内衣内裤你还没有去洗过水你就穿在身上当然会痒嘛，所有的衣服它都是放很多 chemical 在那里保它的鲜嘛，所以这些常识你要知道，圣经说我的民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很多的阳光，如果你不见阳光，你缺少维他命 D， 你的营养就不够，你都不平衡。如果你喜欢太吃一种肉，你吃了太多的肉，你的自然你的这个里面的油脂啊，这个血管里面就堵塞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常识，但神是这个自然律是神所定的，我们如果是违背他，又要求神医治，然后你又不遵守神的这个自然律来守住这健康的律的话，那你当然会生病，不能怪神啊，因为你不想要活那么久啊。虽然你想要活那么久，但是你的饮食条件，你的这个作息的这个习惯，你根本就坐着不动，不运动，你怎么会健康？你要活就要动，所以人就是要动，我不断的要健康，要动，然后体重也不能过高。有的人说我血糖太高，那你吃饭吃太多啊，你吃面吃太多啊。啊，感谢神，我这一次这个医生告诉我说，你的血糖已经有一点点高了，你要小心。他说你要减15磅到20磅，我就努力啦。八月回去的时候，我努力，你看我减了15磅。有没有？这三个月我减了15磅，真的，你们可以看出来哈，我的脸也小了，这个肚子也没有了，我的腰已经少了3寸，从34寸变成31寸，这个就是，这是我吃东西小心啊，我现在几乎饭啊白饭我都不吃的了，啊白面我也不吃的，面跟饭我都不吃的了，有顶多就是吃一两口。一点点的感受而已，其实我就不吃这些东西，因为我知道这些是增加我的血糖，增加我的重量，害我。我说白饭对我来讲是毒药，那我就不吃了。白面对我也是毒药，我就不吃了。那就很简单，所以我就一个月就可以少4磅，下个月再少4磅，再下个月再少4磅，哎，我就 OK 了，就是感谢神。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些常识。如果我们没有守住这个健康的常识，比如说你乱吃东西，那一定身体不好，那你就来求神医治你的话，你的生活习惯如果不更改的话，那你还是毛病会回来的。因为神是所有的自然律是神定的，你不能违背，神也不能违背他自己的自然律。你说我现在车子我来开100个迈，每一次都这么开，求神来保守，好好的祷告，不行，你违背了这个交通规则。交通规则告诉你这条路只能开65，你就要守住这个规则。你要违背的话，那对不起，你就会出车祸。我们生活的健康的规律也是一样的哈，一样的。好，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有的人是被自己的疾病捆绑到一个地步呢，真的是很痛苦的。我们中间以前有一个姐妹，她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她的妈妈说，我的女儿没办法到教会。我说为什么？她说我的女儿，她耳朵里面呢，两只耳朵都不断的隆隆的响，然后她身体很不平衡，常常会忽然间倒下去，她根本做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的，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做。所以她结婚以后呢，哇，我的这个他的女婿呢就很好，一直服侍他的女儿，什么事都是女婿在做。那女儿自己在家里连煮菜切菜都会有的时候会倒下去，洗澡也是要在外面看着他，不然会倒下去，因为耳鸣太厉害。有一天我们就鼓励他说，把你的女儿带到教会来嘛。那一天他真的把他的女儿Alice 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那天好像我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是很简单的一个祷告，很简单，就是凡是有病的我们就为你祷告，求神医治你，你把你自己的身体触摸哪里，触摸。这么一触摸完以后呢，他的女儿就开始跟他的妈妈说，妈妈你怎么讲话讲那么大声？妈妈说，我哪里有讲那么大声？他说太大声了。他说没有啊，其实他耳朵已经听清楚了，以前是隆隆隆听不清楚，现在他听得妈妈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了。其实他就这样子，后来他才发现说，哎呀，原来不知不觉当中我在听到的时候就这么样子，牧师说自己为自己按手一下祷告我就好了，很简单的一个祷告 就好了。啊，就像我们的红珍姐妹哈，那个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在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看到她怎么那么瘦，我说你身体怎么那么瘦啊？她说我都不能吃东西啊，吃东西都会呕吐，对不对？吃不下。哦，就这里会堵胀哈，会堵胀，所以他不敢吃东西啊，很多东西都不敢吃啊。我说有这个道理吗？我说我们在住在戴弟兄家里哈，我就说现在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以后我说你吃这个肉，吃多一点吃多一点吃多一点。那天晚上你大概吃了很多肉啊，吃两盘两个虾。哦，吃了很多。那一天他从来没有这样子吃过，那一天他吃了都没事。感谢神，神就这样触摸他，就这样医治他。感谢神，神是很奇妙的，神是很奇妙。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很特别怎么样子祷告，就是说吃啊，凭信心吃啊，奉耶稣的名吃啊，就这么一句话，哎，就 work 了。就神的圣灵在做工的时候呢，你真是很难预料到要用什么方式。因为耶稣基督医治人的时候呢，常常都是一句信心的话，你相信了你就去做。如果那时候他说我不能吃，我不做，我不吃，那就不行，他就信就做就可以了。感谢主哈，所以就继续的吃，继续的勇敢的吃，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健壮。哈利路亚。所以那个姐妹就这样子就好到现在啊，好几年了，她的耳朵完全好了。就是很简单的，没有特别为他按手啊，只是一个话语这样子说出来，他信了他就接受了。所以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现在就是神啊悦纳人的喜年。凡是神所讲的话都是是的，你就是相信神就会医治你。好，我们信息就结束到这里。现在为我们有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哈。注意哈，如果你觉得自己在生活上有得罪神或者是得罪人的，我们就先谦卑下来跟神，心里跟神祷告，或者是你要在灵里面用你自己的灵里面的语言跟神祷告也可以。一方面想到你是需要神保血，主耶稣保血的洁净，求主保血洁净我们，求主也赦免我们，或者在我们生活习惯里面我们违背神的自然律的，也求神帮助我们，以后我们愿意改正我们生活的规律，我们食物的这个调整啊，我们求神宽恕我们，也求神怜悯我们来医治我们，也相信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我们一方面承认我们的罪，一方面求神来触摸我们。那当我们的手按在你身上，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 activate 啊，一种触摸激动你的信心活过来，跟神接触到。有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当我们手按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股能力临到你的身上，或者你身上开始发烫，甚至有的人你身上有疾病的地方，你按在你疾病的地方，你就开始觉得有一点发烫，你就知道圣灵的医治的能力已经临到你的身上，你就继续的用感恩的心来向神感谢。好，我们现在大家先一起来同声的来祷告，你用任何语言都可以用，如果能够用灵来向神发出这个方言的声音向神祷告是更好哈。我们先用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好好的来呼求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和神的触摸临到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燃达拉巴伊玛尤库拉巴辛达拉巴，看多罗罗波燃达拉巴伊库纳拉卡伊恩多罗波西塔拉巴萨卡，噶玛拉燃达拉巴伊玛尤库罗罗戈伊塔塔拉巴辛达拉巴，我们都可以出声音祷告，每一个人都可以出声音祷告。吼纳拉巴燃达拉巴伊玛尤库拉巴西塔拉巴燃多罗波伊库纳拉卡伊恩多罗波西图拉巴伊基亚波波波燃多，恩达拉巴伊玛尤库拉巴西塔拉巴西安多罗波伊玛尤库纳拉卡伊卡卡燃达拉巴伊玛尤库罗波辛多。
现在你们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有疾病的地方，如果你身上有很多地方都有问题哈，你就放在你的头上。哈利路亚，我们会下去为你们按手来祷告。伊塔那拉巴辛达拉巴印度罗波伊玛尤科那巴扬达拉巴伊玛尤科拉巴山达拉巴阿索拉巴扬达拉巴伊玛尤科拉巴萨卡印度罗波孙多。主啊，你医治的流流到你自己的孩子的身上，他的身上所有的灾病都因着你的鞭伤而得到医治，圣灵的火在这里焚烧，烧去所有一切的灾病。哦，哈利路亚！耶稣罗波伊玛尤库拉巴西塔拉巴萨塔拉巴耶稣罗库伊托诺罗库尤达拉巴伊玛雅卡阿萨拉巴辛达拉巴山多库伊库库。In Jesus' name， 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有的软弱、所有的灾病都要得到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那拉巴辛达拉巴哈萨拉巴伊玛尤库那拉嘎伊基安达拉巴哈萨拉巴辛达拉巴 be healed in Jesus name， 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你触摸这个头部，触摸这个身体的每一部分，触摸这个眼睛，触摸这个所有的器官，主啊，求你触摸，主啊，求你施恩医治，施恩医治，伊玛尤库那拉嘎伊安达拉巴辛达。罗波伊玛尤库拉巴辛达拉巴扬达拉巴，哦卡拉巴扬达拉巴扬多罗波，主啊，你知道他们的毛病是什么？主啊，你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主啊，你施恩，你医治，你医治，哈利路亚，让这个骨头强壮起来，行走有力量，行走有力量。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奇妙的触摸，让这个全身被你触摸到，全身被你触摸。主啊，所有一切的灾病都要离开，所有一切的软弱都要离开，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求你把一个健壮的身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将你孩子们所有在头部里面会头晕会头旋的，哦，主啊，在思想里面不能够集中的，哦，主啊，你都来触摸他们，都来触摸，都来医治他们，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所有一切的无论是头部的哪一个地方有疼痛的，主啊，无论是他的脑的细胞里面什么结构里面出了问题的，主啊，求你自己来触摸他医治，以你所说的鞭伤，你医治我们，你医治我们，你医治我们，